今天我们所讲的里面，这个神人，这个神的仆人，这个属神的人，他忠心地传达了上帝的话，然后很不幸碰到了诈骗集团，他被骗了。被骗的结果是他丢掉了性命，被骗的结果是他被上帝处罚，丢掉了性命。而骗他的人，我们没有看到有丝毫的处罚，所以看起来做上帝的仆人，做属神的人是很难做的。我相信很多基督徒，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在内，恐怕多多少少都有这种感慨，或者哀叹，或者难过，或者悲愤，为什么做一个基督徒这么辛苦，为什么上帝这么不公平，等等等等。我们就从列王记上13章第1节看起。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，耶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。好，这件事的背景稍微说一下，就是耶罗波安因着上帝的旨意做了以色列的王，他成功的，对不起啊，他成功的分裂了国土，造成了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，对不起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不是在鼓吹任何政治纲领。所罗门或者大卫所罗门的国度，因为所罗门拜偶像惹耶和华的愤怒，所以耶和华就跟耶罗波安讲，耶和华借着先知亚西亚对耶罗波安讲说，我对所罗门愤怒，我这样向他显现，我这样祝福他，结果他拜偶像，所以我要把他的国家12个支派里面10个支派夺了给你，只要你遵行主的话，遵行我的话，专心敬拜我，不拜偶像，那么我也会世世代代祝福你。因着上帝对所罗门的愤怒，以及所罗门晚年的糊涂，拜偶像的人一定越来越糊涂，拜偶像的国家民族或早或晚会一定越来越在黑暗里面。因着他的糊涂，因为他儿子罗波安的糊涂，残暴的政策，后来所罗门死了以后，国家果然分裂了，分裂成两个部分，有12个支派里的10个支派都跟着耶罗波安到了北国，那其他2个支派还在南国犹大。耶罗波安有很大的把握，他可以统治北国，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，他比罗波安，比南国的王要聪明多了，他会治国，他得到民心没有问题，但就是他太聪明了，他预先想到一件事情，百姓会向着我，因为我解决了他们的民间的疾苦，但是有一件事情，他们每年还会去耶路撒冷敬拜上帝，他们去耶路撒冷敬拜上帝，慢慢慢慢他们的心恐怕还是会回到南国去，还是会觉得这是敬拜的中心，我们在这里敬拜上帝，那么以后他恐怕会忘，他们百姓会忘记我，然后就把我抛弃了。于是他就想要怎么样使百姓仍然留在北国，他就造了两所殿，或者我们就干脆说他就建了2个庙，2个庙里各供了一个神坛，每一个神坛各供了一只金牛犊，然后对以色列百姓说，这金牛犊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，这百姓居然也就通通接受了，这也并不稀奇，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我们的天性，人的天性，人的原罪，使我们不愿意敬畏真神，使我们容易上魔鬼的当，使我们容易去偏行己路拜偶像，我们都有这样的心，我们都觉得有什么其他的神明无所谓，不是只有以色列人是这样，我们台湾的同胞也是这样，全世界每个人都是这样，如果没有圣灵的怜悯，我们基督徒也常常会偏行己路，常常会以神以外的东西为神。而耶罗波安叫百姓拜偶像，百姓就拜偶像，这当然惹神很大的愤怒。耶罗波安在拜偶像 可能第十三章第一节的头两个字那时，就是指他把这个庙正式的开光大典的时候，耶罗波安这个王去主持这个圣典。在主持圣典的时候呢，耶和华派了一个神人，我说了，神人就是神的仆人，就是属神的人。神人在圣经里面，旧约最多是用在摩西的身上，神人摩西的祷告，神人摩西，神人所做的事就是先知所做的事。事实上，先知和神人都是神的仆人。当圣经用神人的时候，通常比较强调这个人跟上帝的关系紧密。当圣经用先知的时候，比较强调这个工作是传讲上帝的话。先知这个字表达了工作的性质，神人这个字表达了他的身份跟神的亲近。这个神人，他被上帝差遣要来搅局啊，要来骚扰，要来呛虾哈。他来的时候正是那个大典，也就是我们正在敬拜的时候。我就好像耶罗波安，我在主持大典。第二节，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：“坛哪，坛哪，耶和华如此说：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，名叫约西亚，他必将秋坛的祭司，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，杀在你上面，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。”好，各位，我正在这里讲道，然后来了一个人闹场。哇，闹场当然是冲着我来的嘛。整个的事情就是耶罗波安设计主持让以色列人去拜偶像，错都在他，所以应该骂的是他。康来昌啊，你这家伙传道不好好传，讲的都是一些妖言惑众的事情，你该死，你会绝子绝孙等等。我不是骂我两个儿子啊，他应该这样骂。可是这个神人没有这样骂，神人骂的是花花，你要卸掉啊，麦克风啊，麦克风啊，你会静音啊，讲台啊，讲台啊，你会碎掉。各位，这是搞什么嘛？今天有人站起来说：“哦，信友堂你们的花都会烂掉。这实在是打错目标了。信友堂的花有什么不好，有什么冒犯你？是那个人，为什么他在这里说谈呐谈呐？可能一个原因，先知或者神人要表达的话是耶和华对整个这个制度、这个宗教的制度、这个拜金牛犊的制度表现的愤怒，因为拜偶像的中心就在那个坛那里，所以耶和华对这个坛愤怒的。另外，耶和华也要表达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宗教信仰在上帝表示愤怒的时候，上帝还没有马上消灭他，将来有一天大卫家的一个子孙约西亚离现在讲话的时候300年以后的事。我相信先知不知道他讲的是300年以后的事情。约西亚要可以说管理攻占耶罗波安现在这个地方，也就是耶罗波安这个国家会消失。耶罗波安设立坛的目的就是希望利用这个宗教达成他政治的目的，能够维护国家，维护他的国家的主权。但是任何一种想法，事实上耶罗波安我们已经讲过，他是很聪明的，他是很能干，他做事也做得很对，他也很得民心。像我多次讲过的，人间所有美好的观点，自由、爱情、正义、环保和耶罗波安、扫罗都有的气质，就是民主，就是以民为本。如果忘记了上帝，那都会出错的，那都会出很大的错误。耶和华就在耶罗波安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派一个神人 来责备，来预言将来和历世历代所有敬拜偶像的会死得非常惨。但是为了要你知道，现在这个虽然是将来上帝会审判，但是现在就在警告你。所以第三节，当日神人设个兆预兆，说这坛必破裂，坛上的灰必倾洒，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。耶罗波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，就从坛上伸手说：“拿住他吧。”上帝在亚当夏娃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就说了：“吃的日子你必定死，吃的日子你一定死。”哎呦，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吃的日子他们没有死。从那个时候以来，大家就常常问一个问题：上帝话是不是可靠？吃的日子没有死啊。可是圣经里面讲到死，并不是讲到不会动，圣经里面讲到死是对上帝的悖逆。上帝在人悖逆，甚至从母腹中就悖逆的时候，上帝给每个人有很大的宽松的空间，有很长的悔改的时间。事实上，上帝给我们一般人讲，我们一辈子有70岁、80岁给我们悔改的时间，让我们能出死入生。可是人常常不会善用这个时间，反而是变本加厉的作恶。好，现在耶罗波安他正在主持这个圣典，有人在闹场，他当然就非常愤怒，他就指着手说：“拿住他，把他抓起来。”事实上，耶罗波安不说这句话，侍卫也会把那神人抓起来的，闹场嘛。现在下了命令，把他抓起来，拿住他。说完这句话，发生了几件事情。第一件事，圣经没讲，但我相信一定有。第一件事就是侍卫就把那个神人抓起来了，这第一件事。第二件事呢，那个神人所讲的预兆立刻实现了，这个坛立刻就裂开，坛上的灰就洒满了遍地。然后还有一件事发生了，给我抓起来。抓是抓起来，他手不能动了，什么僵直性脊椎什么什么什么，我不知道肌肉啊什么不能动了，抓起来。怎么搞的？下面我不知道这个时间有多长啊，会场一定有一段混乱的时间。耶罗波安这个人聪明绝顶，他原来在所罗门底下工作的，圣经上讲所罗门看这个少年人大有才能，所以使用他。所罗门那么聪明的人，看耶罗波安大有才能，所以耶罗波安一定是非常聪明，非常体恤民情，非常能伸能屈，他是识时务的俊杰。他是手一僵直啊，他马上知道错了。第六节，王对神人说：“请你为我祷告，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，使我的手复原。”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，王的手就复了原，人如寻常一样。我不知道哈，我不知道耶罗波安是僵直了多久。这样讲，这一僵直啊，可能他马上说：“哎，我的手，我的手。”然后什么御医啊、拔罐啊、什么按摩啊、点穴啊、什么中医啊、西医大家都上来了，都上来怎么样？要把他扭好啊？我不知道他们教会有没有健康咨询，说不定医生也都上场了。但都没用，那个还被卫士抓起来的人应该还在现场。耶罗波安就对他说了：“请你为我祷告。”哎，拜托拜托，神人为我祷告，为我祷告，求耶和华你的神让我的手能够复原。那神人就祷告了。这一祷告，当他说完奉主耶稣，那个时候没有奉主耶稣啊，阿们，那手就好了。哦，神奇。各位，然后耶罗波安应该做什么事？好像耶罗波安做得很对。第七节，王对神人说，这是我们刚刚读的，哎呀，你医好了我的手， 来来来，到皇宫里吃饭，我们这大年的剩菜还很多哈，你要不要来吃？他说得很对。各位，当如果你是耶罗波安，你觉得你应该做什么？你想，哦，康牧师除了谢谢这个神人以外，应该没有什么别的好做吗？好像是这样。耶罗波安这个反应和这个遭遇有一点像法老王。法老王曾经听过摩西对他的警告，摩西对法老王说，你听啊，这是耶和华上帝对你讲的话，让我的百姓走，你们已经奴役虐待神的百姓太久了，让他们走，要不然埃及会有灾祸。后来接二连三灾祸来了，有三个灾好像特别叫人受不了，一个是青蛙的灾，一个是冰雹的灾，一个是蝗虫的灾。出埃及记讲到说，这三个灾发生了以后，法老就对摩西说，摩西，我错了，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了，请你为我祷告，叫这个灾离开我。于是灾就离开了。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也有讲到一个行邪术的西门，要用钱来买圣灵的恩赐，彼得就责备他，你和你的银子都到地狱里去吧。他听到了，他也是请彼得说，请你为我祷告，叫这个灾难不会发生在我身上。这各位很对嘛，现在明显的我亵渎了上帝，所以我的手僵直了，那请你为我祷告以后马上好了，那我要谢谢你，请你吃饭。他做的应该很对啊。各位，他做的很对，但是他有一件最该做的事他没有做，就跟法老一样，就跟扫罗一样，就跟许许多多包括犹大一样，他们难过，他们因为他们做错的事，他们难过，他们懊悔，但他们就是有一件最重要的没做。耶罗波安应该做的事就是马上跪下来向耶和华说，我错了，来人呐，把这些金牛犊给我通通丢掉，我们要专心敬拜上帝。各位，耶罗波安其实从一开始就知道耶和华是真神，如同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知道，因为罗马书第一章说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不是不知道是非，不是不知道对错，我们不是不知道有真神。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。如果各位你们当中有人学哲学的，也知道哲学常常会问一个问题， How do we know？我们怎么知道的？我们能知道多少？在圣经里面讲，我们能知道上帝，我们也知道上帝对我们的要求，因为神把律法的功用写在人，包括罪人的心里。我们知道，耶罗波安知道，耶罗波安听所罗门讲上帝的事情的时候，他就知道，耶罗波安自己看所造的天地万物，他就知道，耶罗波安想他自己的良心，他就知道，耶罗波安听到先知来跟他讲说所罗门拜偶像，所以耶和华说他愤怒了，耶和华要把所罗门大卫的国度里面的十二分之十给你。然后这句话实现了，这句话是不可能实现。各位，所罗门的权威有多大？全世界的王都来听所罗门讲，他很聪明。各位，所罗门的权威有多大？全以色列人最后成为所罗门一家的奴隶。他的威势那么大，谁能推翻他？谁能改变这件事？耶和华改变了。耶和华对耶罗波安讲的话实现了。耶罗波安知道，耶罗波安在拜偶像的时候，设立偶像的时候，他也知道。耶罗波安在拜偶像的时候，神人来警告他，他也知道，因为那个神人讲的话是人人能够听得懂的。耶罗波安知道，因为他的手僵直了。耶罗波安知道，因为神人为他一祷告，他的手就好了。耶罗波安知道，下一个礼拜我们会看到的道士，耶罗波安到死都知道， 因为后来他的儿子生重病，耶罗波安会叫他太太说，你去问神人。他知道，我们知道上帝，可是我们也知道上帝的法则，可是当一个人，当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，一个教会，当我们刻意的始终的顽梗的不愿意去听他的话的时候，我们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我们就会越来越糊涂，我们就会看事情越看越不准。相对的，如果我们专心听主的话，顺服他，我们就会越来越认识主。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，我也认得我的羊。耶罗波安知道，但耶罗波安总是为着其他的考量，就跟我们一样，我们为着政治的因素，为着金钱的因素，为了其他的因素，我们刻意把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抹杀了，我们刻意不去听我们不想听的东西，我们刻意不去看我们不想看的东西，我们刻意拒绝知道我们可以知道的东西。耶罗波安没有做一件事，他没有认罪悔改，废掉这个金牛犊，他没有。好，他没有。今天我们看的这件事，悲哀就在他没有，警告他的神人也没有。当耶罗波安说请你留在这里吃饭，我们刚刚也看了这段经文，神人说我不留下来，你把你的皇宫给我一半，我也不留下来，因为耶和华对我说了，耶和华嘱咐我不要在伯特利吃饭，不要在伯特利喝水，不要从原路回来，我走了。神人这个表现是什么意思？神人这个表现是要表达说，耶和华对这个错误的信仰，对这个拜偶像信仰的厌恶。你去跟他们讲，他们悔改那很好，他们不悔改，那么你就走，你连吃饭喝水都不要。各位，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态度，我们对这整个世界，我们有一个态度，就是我们要用最大的爱来爱他们，就像我们上帝一样。我们进入这个世界，我们告诉这个世界，得救的道路是耶稣基督。我们用各样有可能我们所得到的资源来爱人，包括我们对海地的赈灾，包括我们弟兄姐妹平常的关怀，包括我们所基督教所办的孤儿院和各样的福利设施，我们都希望让人知道经历到上帝的爱。可是这个爱是叫人悔改的，这个爱叫你回到上帝那里去。如果我们做尽了一切，人还是不肯悔改，那么他有一天一定要灭亡的。所以神不断地给人提醒，你会灭亡的，你一定会灭亡的。有的时候用比较严厉的，当那个审判还没有来的时候，叫坛先裂掉，叫首先僵直，这可能是很短暂的，但这是一个警告，这是一个提醒，告诉你最后审判会来。如果人不可以听，人不肯听，耶和华说你离开那个地方。我们的主耶稣也继承了这个传统，我们的主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两个两个出去传道，你们去，人家听，感谢主，他们会得到祝福。他们不听，你走的时候把他家的灰尘都剁下来，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告诉你，当审判的时候，那个家那个城所受的比索多玛俄摩拉还要更严厉。我们感谢主，主的爱在教会里面让基督教在这2000年有很多，我们没有什么自夸的，我们只觉得自己惭愧，做得不够多。神给我们恩典很丰富，有很多慈善的工作，这慈善的工作是叫人悔改的。神的仆人神人他知道这群不肯悔改的人，他要最后表现一个神的厌恶，说不定这个表态还可以提醒他们，就是你们的东西我都不吃，就走了。好，那么耶罗波安我们就告一段落了。11节，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，他儿子们来将神人当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和向王所说的话 都告诉了父亲。父亲问他们说，神人从哪条路去了呢？儿子们就告诉他，原来他们看见那从犹大来的神人所去的路。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说，你们为我备驴。他们备好了驴，他就骑上了去追赶神人，遇见他坐在橡树底下，就问他说，你是从犹大来的神人不是？他说是。老先知对他说，请你同我回家吃饭。好，现在耶罗波安宫殿、庙宇、偶像通通放到一边去了，现在是这个神人的故事了。这神人马上走了，那么这件事当然就传遍了伯特利了。哎呦，今天国王好，在元旦初一上香的时候敲那个钟，把绳子拉断了。我好像马英九总统做过一件这件事。哦，大家都会讲，哎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哦，今天当我们的王在开光典礼的时候，居然被一个南部来的神人责备，然后弹裂了，灰洒了一地，手还僵直了。哎呦，好稀奇啊，老爸，今天发生了这个事。这个老先知一听到这样的事呢，就说，哎，那他到哪里去了？他走了，他骑上驴就去追，然后追到了，然后他邀请他回家吃饭。十六节，神人说，我不可同你回去进你的家，也不可在这里同你吃饭喝水，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，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，也不可从你的去的原路回来。老先知对他说，我也是先知，和你一样，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，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，叫他吃饭喝水。这都是老先知诓哄他。于是神人同老先知回去，在他家里吃饭喝水。好，各位发挥你们的正义感吧。现在神人坐在橡树底下，老先知说，请你回家跟我吃饭。哦，神人当然非常清楚地记得上帝给他的吩咐，不可以。他对耶罗波安王讲的话，他再一次对这个老先知讲，不可以，耶和华吩咐我，耶和华吩咐我不可以做这个事。老先知说，哎呀，老兄啊，其实不是老兄，应该老弟了哈，我跟你一样啊，我们都是先知，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，把他带回来。我告诉你好消息，命令改了，可以吃可以喝了。好了，那神人当就跟着回去了。跟着回去，各位你知道他最后就死掉了，不过那个我们等一下再看，不太重要，他最后死掉了。好，冤枉啊，委屈啊，难过啊，我们怎么知道谁是真的谁是假的？我们怎么会知道？那个人说，妈妈，哎，那个声音很像我儿子啊，我怎么知道是诈骗集团呢？我在那个电脑荧幕上，我听到的他说是检察官，他是怎么样讲得很正式啊，我在电脑荧幕上看到那个画面跟银行的一样啊，我就点进去，我怎么知道我被骗了？是你们这些警察，是你们这些政府当局，你们做错了，我怎么知道？各位，今天如果另外有一位牧师到这里来讲，说康牧师讲的都是错的，根据圣经，然后引经据典说我讲错了，哎，他也引经据典呢，到底谁对谁错？哦，所以我们很对这个为这个神人抱不平，哎，他是被那个老先知诓哄了，那么应该处罚的是老先知，就没有处罚他，他就被带回去了。我们等一下会回答啊。你看他回去，哇，这顿饭啊，应该本来可以很愉快的，结果很不愉快。二十节，二人坐席的时候，耶和华的话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。哇，这已经叫人觉得真是更觉得不公平了。耶和华的话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， 这个先知刚刚奉耶和华的名在骗人，然后他骗人的结果不是上帝的惩罚临到他，是上帝真实的话语临到他。哦，临到他，他就说正在吃饭呢，我也不知道是吃第一口还是吃最后一口。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人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，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，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，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。哎，刚刚啊、哦、刚刚这个老先知说耶和华的命令改了，你可以吃饭，他才吃。哦，你怎么可以吃？你违反耶和华的命令。各位，你叫那神人怎么办啊？你叫我们怎么办？我们怎么分辨到底谁对谁错嘛？到底是现在讲的话是谎言，还是前面讲的话是谎言？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看这段经文，跟看很多类似的经文一样，我们都会对神人非常同情，然后对老先知非常不满。其实最不满的当然就是上帝了。嗯，各位，神人所经历的正是耶罗波安所经历的，我觉得也正是世人所经历的。我们最后到审判的时候，我们对耶和华能讲什么？我记得我提过那个无神论罗素，他在审判的时候他说过，如果真的有上帝在审判的时候，他会跟神讲，你没有给我足够的证据要我信你。各位，到最后审判的时候，耶和华问这世界上信其他宗教的、信仰不坚的、接受异端的，你怎么不信我呢？各位，那些信佛教的、那些信道教的、那些信其他宗教的、那些信异端的，他会讲什么呢？他会不会也讲说，每个人都说自己对啊，那我旁边就是一个庙嘛，离我家最近，我就去了嘛。当然了，我照这个逻辑来讲，信友堂旁边人都应该是信友堂的会友了。我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，各位，哪一个是真的？我们怎么知道？这个神人怎么知道哪一个是真的？我们怎么知道？我再一次说，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我们知道，不管大人小孩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我们知道神，在罗马书第二章又讲，我们也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，因为律法的功用也刻在人的心里面。你说可是我们明明又不知道，那是怎么回事？因为当我们故意而且继续不断拒绝的时候，我们所知道的东西、该知道的东西就越来越不清楚了。而这个不知道的原因，这个从知道到不知道，常常就是我们软弱的肉体造成的。各位，这位神人，他在君王的面前，君王邀请他吃饭，他说我绝不去。为什么他说绝不去？因为他对上帝的话有非常清楚的确定。为什么他有确定？因为他所处的环境是如此的胜利和辉煌，他刚刚说的预言立刻实现，那个坛裂开了，他刚刚说的预言立刻实现，灰洒满了遍地，他刚刚还没说的预言，只是皇帝拿手指了他一下就僵住了，然后他祷告就好了。他当然相信上帝的话是真实的，所以他很坚定说，哦，我不在这里吃饭，因为上帝命令我不要吃。上帝不会是朝秦暮楚、朝三暮四的，神在他总有只有一世。可是当那个老先知骑着驴去找他的时候，各位，他是从南部走路到伯特利，到伯特利没有吃饭没有喝水，就参加了那个 祭偶像大典，然后在那里表演了一番，然后又不吃又不喝又回去了，应该已经过了差不多半天一天没吃没喝了，又饿又累又渴。当老先知找到他的时候，他正坐在树橡树底下，很累了。这个时候他最希望听到的信息是什么？这个时候他最希望听到信息就是上帝的命令改了，可以吃喝。各位，当我们跟我们的配偶关系很好，当我们自己做的也都很顺利的时候，我们通常对不可淫乱这个诫命我们是愿意遵守的，不可以。当我们跟我们配偶关系不好，当我们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生理的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时候，而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本来是你不应该亲近的异性在你身边，你就会开始想了，不可奸淫这条诫命应该有其他的解释，应该可以宽松一点。当你在考试的时候，考试卷发下来，上面题目你通通都会做，你非常坚定上帝的命令，上帝的心意是不可以作弊。当考卷发下来你都不会做，而这是一个关系你人生一生最重要的一个考试，你考得不好你前途就没有了。在这个时候你前面一个功课很好的，他卷子又不小心垂下来了，你对不可作弊那一个诫命你就觉得要宽松一点了，你对不可以偷看你就会宽松，我没有偷看啊，是他卷子掉下来，我眼睛就放在那里就看到了。我们人喜欢听到我们想听的，我们人会过滤掉我们不想听到的。这个老先知匡弘成功，我们不能不同情这位神人，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他在跟王讲话说拒绝我不吃的时候，他还没有那么饿，没有那么渴，现在更饿了，更渴了。哎，听到这喜从天降嘛，上帝说可以吃喝了，那不是很好吗？他想都不会想，他就会去了。然后吃喝了以后，他还怪罪上帝：如果我被骗了，都是你害的嘛？你又没提醒我，你又没启示。事实上，神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，神已经给他显明。我们越是平常学习操练听主的话，顺服主的话，我们就越听得清楚，我们越是不听就越听不清楚了，到最后无知的心就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。虽然神还是常常给我们光照，但我们就越来越不能听，越来越糊涂，越来越下流，越来越自欺欺神。不但是这样子，为什么这个老先知要引诱神人？我们刚刚说可能是嫉妒。今天伯特利有人做错事了，皇帝做错事了，要去纠正他，舍我其谁，当然是那个老先知嘛，怎么还要从神还要从南部找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神人来？今天信友堂弟兄姐妹，你们家如果有闹鬼了，那当然找康牧师嘛。康牧师法力康牧师灵力高强啊，鬼一定赶得出去。结果你们找了什么一个神学生，那不是叫我很丢脸吗？万一又赶出去了，我的嫉妒的心非常可能，我要破坏他这种能力，我不行了。这个老先知为什么不行了？是不是他自己也逐渐的妥协，逐渐的远离，以至于神不跟他讲话了？有可能。当我们犯错的时候，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不仅是会越犯越糊涂， 而且我们会希望人家跟我们一起犯。罗马书1:32，他们谁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赌博的人希望大家都赌博，作弊的人希望大家都作弊，有人不作弊，哦呦你清高哦，我们还讲几句这样的风凉话，哦呦你自以为你法利赛人哦。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我不知道这老先知的心是怎么样，但人真的可以很恶毒哎！我不知道在第20，耶和华的话临到那个老先知，然后他义正辞严的斥责那个神人的时候，他是一种无比的快感吗？他把一个好好的神人腐蚀了。小说里面很多这样的事，一个纯洁的女孩子被引诱堕落到下流无比的地步，那叫我们很难过。通常引诱她的人自己也是堕落的人，我下地狱多抓一个人陪着我。他对那个神人说，你违背耶和华的话，你不遵守耶和华命令，讲的话好重哦。那几节经文里面很多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想，我自己多年因为这样因为那样我没有听到上帝的话了，他是不是有一个快感，现在你也听不到了。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，他在这里讲的，他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尸身不能入列祖的坟墓，这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无所谓。各位，我的尸身也不必入列祖的坟墓，我爸爸也没有坟墓，我们都是骨灰的。我希望我是骨灰的，我还不知道，还没死啊。但在这里他所讲的意思是，以色列的王后来离弃上帝，那些人他们都不能葬在那个坟墓里面。尸体葬在哪里一点都不重要，尸体复活在哪里那最重要。这里不能葬在你列祖的坟墓，就表示神对你的愤怒。我也不知道那个神人他是怎么样在吃喝了，我说了，是一坐下来吃第一口喝第一口水他就骂他，他就责备他，还是最后一口，我是那神人，我要多吃一点，哇，反正已经被骂了嘛，多吃一点才划得来嘛。也不知道那顿饭后来怎么吃的。23，吃喝完了，老先知为所带回来的先知被驴。这些描述都叫人的心啊，被抽得好紧，很痛，很难过，很遗憾。这里他没有讲老先知为神人被驴，说老先知为先知被驴。那里所描述的，上面给他喝给他吃，现在给他驴，一副好像前辈照顾晚辈的样子。但这里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在伤害他，他就去了。在路上有个狮子遇见他，将他咬死，尸身倒在路上，驴站在尸身旁边，狮子也站在尸身旁边。有人从那里经过，看见尸身倒在路上，狮子站在尸身旁边，就来到老先知所住的城里诉说这事。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听见这事，就说这是那违背了耶和华命令的神人，所以耶和华把他交给狮子，狮子抓伤他咬死他，是应验耶和华对他说的话。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说，你们为我备驴。他们就备了驴，他们去了，看见神人的尸身倒在路上，驴和狮子站在尸身旁边，狮子却没有吃尸身，也没有抓伤驴。这里有喜欢戏剧的吗？这景象真叫人哭笑不得，荒谬剧。一只狮子站在那里，一只驴在旁边，没有那个狐假虎威的故事了。然后尸体倒在路上， 那狮子乖乖在那里，既不咬驴也不吃肉，他大概听到了那个命令，在这个地方不可以吃也不可以喝，要不然你会被金鱼吃掉。不吃不喝，在那里看。然后到老先知来，然后底下就是哀哭，把神人的尸身驮在驴上带回自己城里，哀哭他，埋葬他，他就把他的尸身葬在自己的坟墓里，哀哭他说：哀哉我兄啊。我刚刚讲的我们都笑，我也觉得实在很荒唐很好笑，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我们也多次讲过，吃不吃是小事情，神让我们吃，神让我们喝，神让我们有性欲，神造我们这个肉体有各种快乐在其中。可是从伊甸园开始，神所造的这些美好的东西一旦脱离神话语的约束，就通通造成祸患。园中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就是那颗不要吃，他们就吃了。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他们要求吃肉，神也给他们肉。在他们第二次犯那个罪的时候，圣经上说肉还在他们嘴里的时候，耶和华就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他们。神要我们吃，神要我们喝，神希望我们能享受性、家庭、养育儿女各样的愉快。但是这些东西成为了我们的偶像，拒绝了上帝的话，真是就极其悲惨。肉体是好的，但是肉体实在常常叫我们软弱。肉体是上帝造的，所以好的。肉体容易叫我们忘记上帝的话，我们就需要小心。你们肉身固然，你们心灵愿意，肉身却软弱了。所以，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基督徒当看到弟兄姐妹肉身软弱的时候，包括他饿，包括他渴，包括他累，包括他倦，教会彼此之间我们需要扶持的，需要帮助的。这老先生老先知在引诱人的时候，他的伎俩并不比耶罗波安更好，但就是因为那个神人后来太累太疲倦了。我也希望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和慈爱，上帝希望我们七天有一天是安息，上帝希望我们七天有一天是安息日，上帝希望我们每十二个小时或者是每白昼完了以后有安息夜。神要我们休息，要我们睡眠，要我们吃，要我们享受。我们神没有不预备这些。当有些弟兄姐妹或者不信主的人或者是教外的人，他们吃他们喝他们的需要也缺乏的时候，教会义无反顾的我们也做，希望能补足他们的事。我们不会说看到你饿你渴你冷，我们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我为你祷告，我们不会这样说。雅各书说我们一定不会看着人家然后说风凉的话，我们信心是要有行为的，但是我们的行为一定是发自信心的，我们行为一定是要从神那里来的力量。虽然我们知道哎呦很困难，但你在那很困难的时候，愿你在那困难当中你更能够坚定依靠上帝的话。你在国王的权威之下你都站住了，这时候你站不住吗？你站不住，站不住怎么办？仰望我们的主啊，罗马书第八章，何况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，我们肉身是软弱，但我们的肉身有圣灵帮助我们，我们本不知道要怎么祷告，但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。我们彼此扶持，在软弱在艰难在会失败 可能失败，在已经失败的当中，教会彼此扶持提醒。但我们不要，这些扶持提醒都不减少我们该尽的责任。有可能有好大的艰难，是有的。这个神人死了。三十节，就把他的尸身葬在自己的坟墓里，哀哭他说：“哀哉，我兄啊！”安葬之后，老先知对他儿子们说：“我死了，你们要葬我在神人的坟墓里，使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，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，指着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丘坛之殿所说的话，必定应验。”这事以后，耶罗波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，将凡民立为丘坛的祭司，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，立为丘坛的祭司。不肯改的人，铁一般的证据和事实放在你面前，你仍然不肯改，你仍然不听，你仍然说你没听到，你仍然说你不知道，你仍然说你没有看到。这十几年，这几十年，在福音派圈子里面，我们很佩服的一个人，威伯福斯，他是废奴的。他能够废奴成功，跟他一个最好的朋友，就是英国首相 William Pitt 合作有关。 William Pitt 是英国历史上一直到今天最年轻的宰相，24岁就做宰相，而且他做得非常好。但是 William Pitt 这一辈子都不是基督徒，他40几岁就过世了，他死在他任上，大概是酗酒，酒精中毒，但他很能干。 Wilberforce 有一次带他去听一个布道，一个讲员，一个口才很好，讲道非常清晰简单明了的一个布道家，带他去听。 William Pitt 出来跟 Wilberforce 讲，他说：“我从头到尾一个字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。”不是因为那个布道家讲的太难了，是因为 Pete 没有那个领受的心灵，他不想听独一的真神，他不想听我们有罪，他不想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他不想听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，他不想听，所以他听不懂，他一个字都听不懂。我们越是对上帝愿意听愿意顺服，我们就越懂，越不愿意顺服越不愿意听，就越不容易懂。耶罗波安仍然不改，看到这一切的事情他完全不改变，所以他最后死得非常惨，他的全家死得非常惨。不过我们再来想这个老先知吧，他为他哀哭，然后把他的尸身葬在自己的坟墓里。我不知道你看到什么，我看到就很火大。这人干嘛？你害他死的，还把他葬在自己的坟墓里，在天愿作比翼鸟啊！要一起葬，坟墓和坟墓在一起，骨头骨头在一起，同性恋啊！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难过，他把一个神人败坏了。好。那我们最后要问的问题就是，上帝为什么不处罚他？上帝为什么处罚那个神人而不处罚这个老先知？这是我们很多的问题。可是我们所有的问题，如果我们坚持一个观点，就是我们所看到的，我们所摸到的这个世界就是一切，那就是一切问题产生的原因。不信上帝的人，他们对这个世界公平正义是完全没有答案，也甚至连问都不必问的，因为他不信有个上帝，他不信那看不见的上帝。如果基督徒我们只相信这个世界是真实的世界完全，然后就没有了，我们不相信那看不见的上帝，不相信那看不见上帝的审判的话，那我们就不必善良了，这个世界真的没有意义，看不到公平，看不到正义。但是我们不是这样，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，只是所见的盼望，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？ 我们若盼望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，也是罗马书第八章。我们盼望那个看不见的上帝，那个看不见的属灵的世界，没有叫我们废掉这个物质的世界，反倒叫我们在这物质的世界里面，我们有同情，有关心，有正义，但是因为我们相信盼望那看不见的世界。于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，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主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，因为我们所顾念的是不见的，那不见的是暂时的，那不见的是永远的，可见的是暂时的。我愿我们能够顾念到永恒的上帝，是今生不一定有完全的公平的审判。谁跟你讲那个老先知神不会有更严厉的审判？你看不到。谁跟你讲神对那个神人没有一些保留的祝福？你没有看到。当神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有公平审判的时候，或者没有那么完全公平审判的时候，他是叫信主的人更坚持，他是给那不信主的人悔改的机会，他是给属神的人在艰难的时候仰望上帝。属神的人，神人，在新约我看到只出现过两次，是保罗对提摩太讲的，圣经是叫属神的人行善的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一节，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，追求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温柔。那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。我们每个人都是属神的人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神人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仆人。你是属神的人，这个世界好像叫你属神的人难以为继，好像这个摩西属神的人很困难，神对他要求那么高，好像属神的人很难活下去，还要被狮子抓死。但我们属神的人，我们仰望那看不见的上帝，我们逃避这些事，逃避无知有害的私欲、败坏和成灭亡，逃避万恶之根，就是贪恋钱财，逃避嫉妒、纷争、毁谤、疑妄疑，还有坏了心术、失丧真理之人的尊敬。我们追求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温柔、忍耐，那就是我们一起在这里追求的，也是我们在一起追求的时候，在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每个人身上，我希望我们都看到越来越丰富的。我们也作战，像那个神人在那个橡树底下作战的时候一样，虽然他失败了，但希望他的失败提醒我们能够靠着主成功。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持定永生，你为此被召，上帝呼召你，让你得到永远的生命，属他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求主恩待你的儿女，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敬虔度日，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不再突然的或者逐渐的事情当中远离了你，让我们能够更加坚定，更加被圣灵联络的好，更加相爱，更加圣洁。求主怜悯我们，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